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特朗普紧锣密鼓筹组新内阁，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这三个职位可能分别是谁？前国务卿蓬佩奥为何出局？特朗普2.0对北京会是一场噩梦吗？另外一方面，反美斗士司马南传出遭到禁言一年，他最后一篇微博称特朗普将会抛售台湾与北京交易，并称特朗普当选有助于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反美民粹是否不再是中共的主旋律？时事大家谈，今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两个话题。欢迎在直播聊天室里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或向两位来宾提问。好了，这个现在特朗普 2.0 的新内阁名单上都有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图卡哦。目前出任国务卿可能呼声最高的是长期对中国立场强硬、对台湾友好的参议员 Marco Rubio。另外，财政部长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职位哦。那么目前可能的人选包括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贸易代表、全面关税提案的设计者莱特希泽。那么熟悉内情的人说，莱特希泽已经开始制定涉及中国还有欧盟的关税计划了。此外，前乔治索罗斯基金的经理贝森特，还有对冲基金亿万富翁保尔森，还有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库德洛，这三个人也都传出很有机会会成为财政部长啊。另一方面，大家也很关注的这个国防部长，有一些人选已经被排除了，但是目前还不确定会由谁来出任。但根据最新消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这个重要的职务已经确定将延揽从陆军特种部队退役、对中国立场强硬的众议员麦克沃尔茨来出任。此外，已经确定的名单上呢，还有白宫幕僚长，我们看到是 Susie Wiles， 边境商皇 Tom Holman， 驻联合国大使 Elise Stefanik， 还有环保署署长也出来了，是 Lee Zeldin。 这四个职位目前是确定的，但特朗普说他不会邀请前驻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 或是前任的国务卿 Mike Pompeo 加入正在组建中的特朗普新任政府。那么我们要怎么从特朗普他的用人思维来看他重返白宫之后的对华政策？特朗普 2.0 是否会对中共更强硬？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团队组合会不会成为北京的噩梦呢？时事大谈今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的兼任助理教授方恩格教授 Professor Ross Feingold， 非常欢迎您。
大家好。
另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哦。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方恩格先生，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已经出炉的一些人选，包括有两位女士啊，这个白宫的幕僚长 Susie Wiles， 还有驻联合国大使 Elise Stefanik， 另外呢边境沙皇还有这个环保署长也出来了，另外现在呼声最高的国务卿是 Marco Rubio 参议员哦，以及我们也确定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这个重要的职务是由 Mike Waltz 来出任，麦克沃尔茨来出任。你怎么看这几个目前看起来已经比较明朗和已经确定的人选呢？方恩格教授。
我觉得川普准总统他是非常重视忠诚度，所以他其中一个考量是这些人士不管他们是在国会 或州长或其他的位置，他们对川普本人是不是很有忠诚度，所以对川普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第一个任期之内，不管是哪一个位置，什么幕僚长或驻联合国大使等等，他都有经过三四个人有换来换去，所以他这次要避免这个今年再次发生。
那么您怎么看他这个确定是蓬佩奥跟黑利不会加入他组建的这个特朗普 2.0 的团队？这台湾
这个也是忠诚度的问题，因为在共和党总统党内总统党内初选，黑利有出来挑战川普，所以对川普来说 ，Nikki Haley 已经是没有忠诚度。然后 Mike Pompeo 有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他在一些公开演讲有一点点暗示，他觉得川普不适合再次当总统。那另外，Pompeo 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已经是做过 这个国务卿，所以适合他的位置不多，除了国防部之外，更适合他的位置，因为他已经是做过这个国务卿，所以这个对Pompeo 来说是一个很非常复杂的难度。
怎么看这国家安全顾问 Mike Waltz，还有这个比较呼声比较高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这位参议员，台湾好像也都认为说他长期对台湾的立场是比较友好的。方文阁先生，你怎么看呢？
因为对台湾来说，这些人士是所谓的抗中保台，他们是非常亲台湾，也常常挺台湾，所以对台湾来说，这两位是非常非常适合。然后他们在国会的时候，不管是 Rubio 在参议院或 Walz 在众议院，是非常关心中国议题还有两岸议题，所以他们跟相关议题也是非常熟悉。那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说 Rubio 对全球的外交议题都非常熟悉，但是至少他对中国议题是非常非常熟悉，所以这个也是证明对 Trump 来说，将来4年中国议题也是在他的 top of the list，就是对 Trump 总统来说，中国议题也非常重要。
好的，非常感谢方恩葛教授。稍后我们还会细一步来请教您这些目前的人选他们的背景，还有为什么这个 Trump 会选他们啊？邓颖文先生也想请您啊，这在美国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怎么看现在已经比较明确或是可能成为这个特朗普2.0内阁名单当中的一些人选，然后还有为什么前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个黑里两个人会被特朗普出局呢？你认为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邓颖文先生。
我认为除了这个中情的原因之外呢，从他现在所任命的人士来看，可能还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说能够这个忠实执行他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和他的理念很相近。当然，所有的这次必选就人基本上都是能够和特朗普的这个理念比较接近，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差距，就是说你要能够这个很好的执行，很好的把这个事做下去，那么像莱德希德的重新回国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么一点啊。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就是说，当然这里一个是有一个，还有一些是政治酬庸的这样一个回报啊，政治酬庸的回报。那具体到这个蓬佩奥、黑利的话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蓬佩奥是少数几个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能够坐满4年而没有被开除的这个政府成员，而且他是在中情局长和国务卿两个位置上都待过啊，和特朗普的合作也比较好啊。他个人认为，他也是对特朗普是比较忠诚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在特朗普大选第一任期，就第二次这个跟拜登选举的时候啊，我们讲这个经济上比较失意的时候啊。他虽然没有落井下石，但是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啊，就是没有坚定地站在这个特朗普一边，支持特朗普立场上出现了摇摆，算是在我们讲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在关键时刻你政绩上是不合格的啊。那么在这个特朗普卸任之后的4年呢，他和特朗普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啊，一直还传出他要来竞选这个。跟特朗普竞争这个总统，这个党内在中国的党内，那么参选呢，就是说从蓬佩奥来讲的话呢，他是要借特朗普的这样一个人脉来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声望啊，好积累自己的这样一个资本。这当然是我觉得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是不太可能容忍他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也要考虑，就是说蓬佩奥是受到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制裁。虽然我们讲现在这个。卢比欧也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制裁啊，但是两个人的这个，我认为还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还是不一样的。毕竟这个你蓬佩奥是做过这个国务卿的，那么这个卢比奥是没有做过国务卿的。我们想想看，大家可能都应该是记得，就是说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曾经也受过美国的制裁，然后。奥斯汀一计要上舰，李成为中国政府就是不答应啊！那你想想看，到时候这个七个受过制裁的这样一个国务卿，而且是以前做过国务卿的，来跟中国政府打交道，而且对中国政府非常不要的，所以想想看，中国政府我觉得肯定是不会欢迎他的。这个蓬佩奥啊，这个卢比奥虽然这样的，但他以前毕竟是做的是一个国会议员，所以我认为就是中国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亨利呢？ 这个当然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他在党内公开挑人特朗普啊，他这个而且这个是最后一个最这个退选的人，退选之后还是对特朗普的支持还是有些不情愿啊，勉勉强强的，这对特朗普来说是更是加是不能容忍的啊，主要是这个原因。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邓颖文先生。我们很快来念几位我们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这个方恩格先生好吗？我们的这个线上的网友天地良他说，特朗普不让蓬佩奥入阁，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大张旗鼓地说，分明是故意要让蓬佩奥难堪。那么特朗普只是一个短视图利的商人，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力，这一点特朗普和其他的独裁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将来特朗普组阁的时候，都是对他言听计从的人，想必也不愿意让别人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另外一位网友叫刘莎莎，她说：“因为蓬佩奥那些小小的错事就否定他的见解和功劳，拒绝他入阁，并且公开羞辱，这是特朗普错了。因为这个时候呢，特朗普是当选的总统，应该先伸出和解的手，是胜利者的义务。这时，这个 Trump 是强者，需要有强者的自觉，而不是任人唯中。”公器私用，睚眦必报，公报私仇。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Rubio，还有这个 O'Brien、克鲁兹，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组阁人选。Pompeo 的出局可能是由于在是否支持乌克兰等方面的政见分歧，还有之前跟特朗普的一些嫌隙。特朗普2.0应该不会程序拜登政府和中共错误和失败的接触政策，也不会无原则视中共以弱的管控分歧和竞争。”西贡北京在美中之间做大舒坦的日子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这个方恩格教授来回应我们这些网友的对蓬佩奥出局的看法。还有刚才邓玉文先生他分析是说，因为蓬佩奥他其实有受到中共的制裁，那么现在特朗普没有选蓬佩奥入阁，有没有某种程度上是向北京或习近平也释出一个讯号，就是说这个接下来我不会任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方恩格教授？刚邓玉文教授的想法。
我完全不觉得是川普向北京失去一个讯号，为什么呢？因为他选这个 Marco Rubio 来当国务卿，如果是真的的话，如果 Marco Rubio 真的要当国务卿的话，因为 Marco Rubio 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强硬，所以这方面跟 Mike Pompeo 有没有什么差别？那川普没有选Pompeo，我还是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在共和党总统初选党内初选的时候
不合。
，Mike Pompeo 有几次在公开演讲的时候，有一点点暗示他觉得川普不适合当我们共和党的下一个提名人，所以川普不会忘记这样的批评。虽然 Pompeo 那个时候也没有直接点名说他认为川普不适合被共和党提名，但是那个时候很多新闻有报告说 Pompeo。批评川普，所以川普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他就对蓬佩奥的忠诚度就有质疑。但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是蓬佩奥，如果是 Rubio 当国务卿，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都就像网友刚刚说，这两个人是完全跟拜登团队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拜登的。反对看法是还是要跟中国有很多很多接触，他们觉得有接触就是好事情。那共和党里面的外交专家都不这么认为。
好的。另外呢，除了这个刚刚提到这个 Pompeo，还有这个 Marco Rubio，现在可能是这个呼声最高的国务卿人选之外，也想请方恩格教授帮我分析一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务其实也蛮重要。那特朗普已经确定要延揽这个曾经是由陆军特种部队这个绿扁帽退役的，对中国立场一向是非常强硬的众议员 Michael Waltz。麦克沃尔兹来出任，这是不是也是某种程度上，选了一个对中国比较鹰派的人来出任一个非常重要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职务呢？方恩格教授。
这个就显示，川普总统他有打算延续他在第一个任期的对中政策。所以，如果我们回头看，比如说2019年或2020年，就是川普的最后一两年，那美国不管是制裁中国官员。或限制科技出口到中国去，制裁香港官员等等的措施，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两年，他对中国的措施是越来越多，所以他要找一个国家安全顾问，是要找一个认为美国对中国将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类似的措施，那 Walz 就非常适合，因为他在众议院就显示按照他不管是发言或写文章等等，他是对中国是非常强硬的人士。
好的，非常感谢方格教授的分析。回到邓玉文先生啊，其实我们除了刚才谈到这个呼声最高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还有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职务，现在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他可能会出任，有人说是这个又回国这贸易代表，不过他自己本人好像是表示对这个财政部长的位置更有兴趣哦。那我想请教邓玉文先生，怎么看莱特希泽这个重新回到特朗普 2.0 当中，可能这个主导这个财政或是这个关税的部分，因为他过去就是这个加关税的这个设计者嘛，是不是还有可能回来的话，美中贸易战 2.0 也会再一次开打呢？请教邓玉文先生。
这个特朗普的这样一个国安团队啊，经济团队也好，现在从初步的人选来看，对中国都是持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没
有对
待。但是对中国来讲，尤其比国安顾问发展比国务卿来讲，中国更加看重的是谁做贸易代表，发展是谁做财政部长，因为这两个中国的经济是连接在一起的啊。那现在的莱泽希德二次回国、全算是有可能是同时担任贸易代表，又发现算是这个财政部长啊，那表明特朗普接下来就要兑现他的竞选的主张，也就是对中国征收高达60%的这样一个全部产品的关税啊，实行强硬的这样一个征贸政策，用关税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当然不单是针对中国，也针对其他国家，因为他说了对所有跟美国有贸易有这个出超的国家他不要征税啊。所以讲这个但是对中国来讲尤其不一样，因为贸易战就是来自是在这个一手挑起的，所以讲他再度入阁就当然代表了这个特朗普对中国市场的这样一种意味。只要是贸易战这个，但是这个贸易战是否即将开打了，我倒不一定这么认为。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判断，就是说是不是特朗普上台就要对中国征收这个60%的高关税，很多有不同的判断。有些人认为啊，特朗普可能是先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然后谈不成的情况之下再征收高关税。当然就是也有人认为特朗普先宣布对中国征收高关税，然后再来和中国进行谈判。到底是哪一种呢？我觉得这个现在没不好评估，既然是等到明年一月特朗普正式上台之后，我觉得特朗普正式上台一月也不见得能够知道，因为他要更多的处理他内政的问题，特别是边境移民的这样一个问题，贸易问题可能会稍稍晚一点再来重点的再进行这样一个事情的，对他的这个施政来讲，可能是这比边境移民可能要往后拖这个放好。
好的，那么方格教授，你怎么看刚邓玉文先生所讲到，现在中方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财政部长还有贸易代表可能的人选，这攸关到之后的这个美中之间贸易战，还有对华征收高额关税这个部分哦。那么您怎么看现在可能这个会被特朗普选为财政部长的一些人选，包括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 Robert Lighthizer 莱特希泽，还有说据说前乔治索罗斯基金经理贝森特 Bessent， 还有对冲基金的亿万富豪 John Paulson， 以及他第一个任内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库德洛，这些好像都有可能是财政部长，您觉得谁会比较有机会呢？方恩格教授。
都有可能，但是后续 Lighthizer 比较有机会啊。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之内， Lighthizer 对川普来说， Lighthizer 是一个非常非常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贸易代表，因为 Lighthizer 是非常同意川普对贸易的一些概念，尤其是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就调高关税，不管是针对中国或针对美国盟友，如果美国有贸易逆差或美国认为X 国家的政府是提供给企业界一些不公平的补贴等等，那 Lighthizer 跟川普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对川普来说，如果有一个想法一致的财政部长，那就很适合来做。所以我觉得 Lighthizer 的呼声是比较高，是可以理解。而且 Lighthizer， 我认为他虽然他可以接受再次当贸易代表，但是他可能偏向是可以这次做财政部长。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职位想请教方恩格教授您的看法，就是国防部长。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人选好像目前比较难预测，因为原本这个蓬佩奥是想争取这个职位，但是这个川普已经说他不可能了。那么在Tom Cotton 他已经自动退出，然后其中一个可能的人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Mike Waltz， 他现在被选为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就刚刚提到说这个特种部队退役的这个众议员哦。那么还有一个 Mike Rogers 是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您认为您目前看到这些人选当中，国防部长这个重要职位有可能是谁比较有可能受到特朗普的青睐呢？方恩格教授，
这个很难说，
很难说。
在国会，不管参议员或众议院，共和党团有很多有军事背景、有军事经验，有之前从政以前有从军。所以其实我认为川普要找适当的人并没有那么难，因为有很多很好的选择，本来是 Tom Cotton、 Pompeo、 Mike Waltz 呼声比较高，但是我认为将来几天会有一些 new names， 一些新的名字会被突出来，然后这些人会很适合。我觉得找一个参议员或众议员有军事委员会背景也没有那么难。
好的，感谢方恩格教授。回到这个邓玉文先生，刚才我们提到这国防部长这个重要的职位，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这个特朗普的国安团队，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对中的鹰派比较多，可能对中国的立场强硬，然后特别是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华尔沃尔茨，他过去不只是对这个中国的立场强硬，他甚至在这个俄乌战争上的这个立场，还有对阿富汗问题，他都是一个非常强硬，因为他毕竟是这个陆军特种部队退役的嘛。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现在这个选人用人的思维来看他重返白宫之后可能的这个对华政策，甚至有没有可能有人说是像您的文章当中对中共可能更强硬，会变成是北京的一场噩梦？您的分析是什么？跟我们多分享一些好吗？
是这样的，这个特朗普2.0的这个对华政策啊，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或者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他的1.0的对华政策，我觉得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啊。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就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那么特朗普第一任期，尤其是他最后2年时间，对中国非常的强硬啊，所以讲这个都是竞争和对抗。那么这个和拜登这个不同的，稍微有点差别的就是，拜登他和中国竞争的同时，他还强调的管控两国分歧，同时也强调合作，可以在合作的领域合作。特朗普我觉得可能在对抗方面呢，比拜登对中国更强烈，但是他可能不在意管控风气，拜登在意这点，他可能不在意，然后也不在意双方的合作，所以讲会对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实施更多的限制，也可能降低两国的官方和民间的交往，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如果特朗普的关税主张能够得到落实的话呢，我觉得由于中国目前没有相应的一个对等的工具进行来报复美国，所以说确实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极大的冲击。即使根据测算，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智库测算说，中国会损失2.6个这个 GDP， 就是如果全部关税60%的关税，得以落实的话了，损失2.6个百分点的 GDP， 输出不是很多。然而我们讲考虑中国经济增长只有5%，能不能达到0.5%？这个都是另说哈。那么2.6损失，这是一半多的经济增长，所以讲这个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如果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有另外一个方面，什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在高关税的这样一个压力之下呢，开启过去长期议而不决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议而不决的改革，用来对冲这个特朗普的关税战的话，短期虽然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长期才有可能获得增长的动力。所以讲到底是噩梦还是短空长多，我看要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应对的方式和应对的策略。
好的，感谢邓玉文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也想请教方恩格教授有关于这个进一步，请您分析一下这一次特朗普他选这些人，他的用人背后有哪些因素？刚刚您到说他很重视这个忠诚度嘛，用人为忠，然后再来就是论功行赏，可能也有一些崇优的性质。那么大家也很好奇他 的2.0 啊，第二次这个回白宫之后，他的家人会不会像第一任这样扮演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很多报道说，这个他现在的儿子 Donald Trump Jr. 在这一次选谁进内阁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甚至 Elon Musk 也有在这个背后，这个或是未来在台前也可能扮演角色。不晓得你怎么分析这些观点呢，王恩格教授？
我觉得对川普总统来说很重要的，除了忠诚度之外，就是他希望这次他回来执政，他的那个阁员是非常稳定的，因为第一个任期不管是环保署或国防部，连幕僚长很多人是有移动，而且是不是一次而已，他经过四个幕僚长。啊，经过几个情报长等等，所以他也是希望这次他真的要小心，他亲人、他故人这方面，他真的要小心，他不希望没有忠诚度或过一两年就会换人，他真的要避免这件事情再次发生。所以如果他依赖他的儿子 Donald Trump Jr. 提供一些建议，有关这些阁员或副部长等等，这个我当然是可以相信的。但是 Donald Trump Jr. 不会入政府，因为他前几天就已经宣布他要加入一个私募基金公司。他另外还是要经营川普集团，还有跟Eric Trump 两个儿子还是要经营川普集团。然后Ivanka跟 Jared Kushner 也已经说清楚，他们不会再次加入执政团队。所以他川普这次他是依赖他儿子和女儿的建议，但是不会请他们再次加入执政团队。
那马斯克会不会有什么角色呢？很快追问您一下 ，Elon Musk。
我认为 Musk 是没办法离开三个公司，一个是社交媒体 X 平台，那另外一个是 SpaceX， 那第三个是 Tesla 电动汽车。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离开三家公司了，所以最有可能是 Trump 会设一个什么委员会，政府比如说政府下路调查委员会之类的，然后就请 Musk 来当主委委员，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全职的工作。
好的，我们现在这个网友也在我们现场 YouTube 留了一些言，我念几个，然后请邓玉文先生也来跟我们的网友互动一下好吗？这位叫 Fong Francis 的网友他说，新任的边境沙皇，就是刚刚提到这个 Tom Holman 啊，是服务过六位总统的前边境执行局 ICE 局长的 Tom Holman， 他说过去四年是史无前例的非法入境人潮，已经有5.7万适合服兵役的中国男子从边境非法进入美国了，没有中共政府的配合，这件事不可能发生，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这个选了这个边境沙皇，可能接下来特朗普 2.0 会把这些人和非法入境者全部都递解出境。还有一位叫到处瞎逛的这个网友，他说四年能做啥？能把政策制定并推开，还没开始执行就下台了。他认为这个第二任四年时间是比较短，因为这个特朗普应该没有办法再做另外四年了，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还有一位网友叫鸭讲，他说川普时代政治去白左化，经济去中国化，军事去俄罗斯化，还有中东去伊朗化。这位这个网友讲的这个很有意思。邓玉文先生要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的看法。
这个特朗普真的就是刚才大家谈到的比较多的他强烈忠诚之外呢，也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他还强调两点，一个就是说要对他的理念几乎是完全一致，我们从莱泽西泽这样一个案例就非常体现这一点。另外还要看这个政策的执行力非常强啊，这也从莱泽西泽和边境沙皇啊，这个他选的这个边境沙皇
是
两个人是完全不符合这两点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居然这个特朗普只有四年，他会受到这个内政问题的牵连啊，因为民主党，虽然讲他两院，这国会两院不占多数，但是也可能是不甘心这样一个失败，会进行一个所谓政治上的这个悲歌。但是我认为，由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到来，他不上第一任期，他没有前进的经验，他现在有这样一个经验了，所以从他的现在的初步的这样一个人选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特朗普要雷厉风行的这样一个这个作风，要把他的这样一个政的竞选的主张要贯彻落实下去。
雷厉风行，我们 要继续观察。那么方格教授，刚才有一个网友我觉得他讲得很有意思，他把总结就是说，特朗普的 2.0 会是在政治上去白左化，经济上是去中国化，军事上去俄罗斯化，还有中东去伊朗化。因为后面提到了中俄一，我们知道现在中俄一朝这个所谓的新四人帮啊，新邪恶轴心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的。您认为从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特朗普 2.0 的这个内阁组合，包括刚刚提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Mike Waltz， 他对这个中国强硬，对这个阿富汗中东强硬，还有包括对俄乌战争也非常的强硬，这个团队您觉得能够更好的来应对所谓的中国、伊朗、俄罗斯还有这个朝鲜这新四人帮的这个出现吗？想请教方恩格教授。
我相信这个团队除了对中国强硬态度之外，也会对北韩、朝鲜，还有对伊朗也一样是非常非常强硬。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川普跟以色列总理呢，塔尼亚胡关系是非常好，还有川普跟沙乌地阿拉伯还有其他的波斯湾领导者关系也是在他第一个任期关系也是非常好。那不管是以色列或波斯湾国家，不管是沙乌地阿拉伯、阿联酋、巴林等等，这些国家都认为伊朗是区域最大的威胁，所以这些国家会非常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所以我相信这些人就是川普新的国防外交团队也会对伊朗非常强硬。那另外对朝鲜也会一样非常强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会了解美国跟韩国的这个联盟关系有多重要，所以这些外交国防团队的人士都会非常支持美国跟韩国的这个军事联盟。还有最近拜登有拉进来日本跟南韩跟美国有三边的军事关系、情报合作等等，所以对新的执政团队，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他们对伊朗或朝鲜都会采取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但俄罗斯是比较复杂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总统他一直认为他跟普丁的沟通关系都非常好，而且如果要真的达到一个乌俄战争的一个停火协定，必须要跟俄罗斯保持沟通。所以新的国安外交团队在俄罗斯方面必须要配合总统的想法。
好的，感谢方恩格教授分析。我们这个最近也传出这个特朗普有跟这个普丁通话，不过还没有证实啊，克里姆林宫已经否认。稍后我们在下半场还会深入来谈这个问题。不过邓毅文先生，刚刚方恩格教授说，这个看来特朗普 2.0 这个团队目前我们看到的组合是对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都会很强硬。我想请您从北京的角度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因应重返白宫之后的特朗普和他的这个团队内阁中的这些所谓超级鹰派，究竟北京方面他要如何来进行部署，来迎接特朗普上任重返白宫之后美中关系可能的再次动荡呢？邓毅文先生，
我觉得北京的应对策略就是一个不最的 应对方式，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说从经贸上还是会报复美国虽然这个报复的力度是不对等的，但是会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以及打击这个特朗普的农民的票仓，同时在供应链和关键的原材料的进行出口管制，卡美国的脖子，然后也有针对性的打击批评美国政府的企业除此之外呢，就是实行单边的开放开拓第三方市场和全球南方，比如全球南方市场，加大这个区域的经济合作的力度，比如跟东盟就是在经贸上。那在技术领域呢，我会加大力度，用所谓的这个新举国体制推进技术的研发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就是在技术方面。在外交方面呢，它可能会注重改善跟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关系。我们看到他不是实施他这个单边免签吗？所以讲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些国家可能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含义，所以讲他们这些国家也在提前采取这个行动改善对中国的关系。所以讲对中国来讲，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吧大概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会应对
好的，方恩格教授，因为刚刚邓玉文教授还写了一篇，邓玉文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特朗普2.0会不会是这个北京的噩梦？我知道您在台湾，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特朗普2.0，我们目前看到团队对台湾的影响。我知道台湾各界其实对于这个内阁名单是有一些些焦虑和不安的，尤其是这个访问过台湾非常多次的蓬佩奥，还有这个 Nikki Haley 这个被宣布出局哦，大家都觉得说会不会是他的这个内阁以后，是对台湾会什么样的政策呢？会不会也是台湾的一场噩梦？梦想，请您从台湾帮我们从台湾的角度分析好吗？
我刚说的，我认为川普的这个国防外交团队有很多会以后会有很多人是非常非常抗中保台，非常听台湾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不用担心的。虽然在选举期间，川普有几次说台湾有偷走美国的半导体行业。那另外他说台湾要提高他的国防预算到 GDP 10%，但是这个不等同川普不支持台湾，但是我还是认为最关键是他的国防外交团队。那不管是 Rubio 或 Mike Wallace 或以后有什么人加入团队，一定会是非常听台湾的人士会加入国防外交团队。所以我认为来听的政府其实从早就押宝川普回来执政，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川普会对中国是更强硬的。如果是跟贺锦丽做比较的话，其实有一些人会认为贺锦丽会延续拜登一些政策，对中国强硬或支持台湾，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川普的政策是更听台湾，比拜登或贺锦丽是更听台湾，所以我觉得台湾对选举的结果或第一波那个人员或驻联合国大使等等，我觉得台湾是挺高兴的。
好的，感谢方恩格教授的分析。究竟特朗普2.0会不会对台湾更挺呢？下半场我们还深入的分析。不过非常感谢方恩格先生还有邓玉文先生上半场给我们的点评。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反美斗士司马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被禁言一年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11月12日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网络监管机构已经对有反美斗士之称的极端民族主义博主司马南实施禁言，暂停其社交媒体账户发帖一年。那么司马南被封号之前的最后一篇贴文是写到，特朗普当选可能有助于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他还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将会抛售台湾与北京交易。那么司马南究竟为何在这个时候遭禁言一年？他究竟是触碰了中共的哪一条红线？反美民粹是否不再是北京的主旋律？国进民退是否反而成了中共的负资产？我们时事大家谈下半场继续来请教两位专家啊，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方恩格教授 Professor Ross Mangold，
欢迎。
好，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继续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参与我们的讨论。好，下半场我想请教来宾之前，很快的来介绍一下司马南这个人哦。我们知道他是这个中共共产党员，他在90年代是以揭露卫气功和假神医为名的。他现在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有4400万的粉丝，而且他是有反美斗士的称号，向来以反美这个反西方的言论闻名嘛。那另外他的政治主张是中国民族主义还有毛泽东思想，他曾经多次在乌有之乡和强国论坛上发表文章抨击普世价值，被称为极左派或是新左派。丁英文先生，你怎么看司马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遭禁言一年？他究竟是触碰了中共的哪一条红线呢？邓先生，
这个司马南这个人在中国舆论上争议非常大啊。就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还不清楚，他到底是因为哪篇文章或者发言违反了官方的宣传纪律？这个跟胡锡进还不一样。胡锡进我们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谈这个三中全会的错误解读，被禁言了几个月，现在已经这个又经这个解除禁言。他跟司马南其实是原来是朋友，现在是变成了一个对头哈、所以讲两个人被同时这个提一前一后被宣布禁言，倒是挺有一个意思的现象。但是对于司马来讲、虽然不清楚他是哪条到底是哪篇文章或者哪个发言被禁言的，可以肯定的就是什么呢？司马南长期一贯的那种反美宣传和强硬的民族主义的这个立场的这种诉求啊，是不符合官方目前刻意营造出来的要上世界，特别是上西方实行单边开放的这样一个舆论氛围啊。因为中国要解决这个经济这个不振的这样一个困境，对我们讲今年以来对西方这个单边的开放啊，虽然他说的是对世界，但其实是对西方啊这种开放政策。特朗普上来之后，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这样一个应对之策啊，这个应对的策略之一就是向西方开放。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以司马南为代表的一帮人一味的鼓动中美对抗这个特别是把特朗普宣传为中国崛起的一个机会，宣传为中国这个台湾
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
所以讲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这我觉得是他会怕引起美国的警觉，就是说这可能司马南说出了中共的这样一个这个中国当局的这样一个小秘密啊，他所以讲我觉得他可能怕西方的这个警觉，美国的警觉不利于官方的这样一个部署，所以讲是要刻意的就是要压制这股喊打喊杀的这样一个声音。我觉得从一个背景来看，既然是这么解读啊。
司马南是不是说出了中共的小秘密哦？稍后我们也来继续探讨。不过方恩格先生，因为你在台湾嘛，我们特别谈到这个司马南，他说特朗普要向台湾要保护费，还不断的喊价，没有还价的空间。而且司马南说，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台湾是小偷，偷走了这个100%的美国芯片的生意。司马南还说，特朗普这个人是一个伟大的交易者，可以什么都可以交易，自称是这个交易者嘛。那么特朗普会跟台北来做切割和北京交易，因为在他眼中什么都是可以卖的，关键只是一个价钱而已。还说这个美国总统有个性价比的问题，我们到台湾很喜欢讲性价比，从注重性价比的角度来看呢，实际上就是对台湾做一个彻底的估值，然后抛售台湾。你怎么看这些说法，方恩格教授？
虽然很多评论员或新闻媒体报告会说 Trump 是一个生意人，什么都是交易，随时可以做交易，甚至会有加的是对的时候，他就会出卖台湾。但是我觉得这种分析方式是太简单吧。川普他不会，我真的认为他不会出卖台湾。然后另外他我们今天有讨论到他的执政团队会有很多非常支持台湾的人士会加入了。所以我认为司马南他的错误是在于他是给他的粉丝一个 false hope， 就是假的联想，认为到时候不管是今年或明年，就是在川普的将来四年任期之内，只要中国提供一个对的价格，川普就会出卖台湾。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不会发生的，美国不会这么简单就把台湾出卖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的错误在哪里，就是给他的粉丝一个假的联想。
嗯，好的，感谢方格教授。两位来宾都进行了分析。其实我想接下来请教两位来宾的是，其实我们看今年2024年快结束了，今年这一年就是两个重大选举跟这个美中台最有关系，是台湾年初的这个选举选出了这个赖清德政府，还有现在10月5号选出了这个特朗普2.0哦。那么司马南在文章中特别谈到了这样的一个组合，他说这样的组合指的就是赖清德跟特朗普的组合啦。如果还不能大幅推进统一进程的话，他说连隔壁的王家奶奶也懒得关心台湾问题了，所以他是认为说特朗普当选加上赖清德是有助于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那么还引用了某位专家说，这是两岸的最好结局没有之一。我想请邓玉文先生来评论一下司马南把这个赖清德和特朗普放在一起看，这样的组合真的能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吗？他的说法，您的看法。
就是说这个今年的这1月1号的两场选举都受到非常大的关注，这台湾选举其实受到这个世界舆论的关注，那美国选举更不用讲啊。这组1月1号的两个组合是否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机会？从特朗普本人来看呢，他确实不太重视台湾，因为他曾经讲过所谓比肩和桌子这个比喻，我们不用否认，他不重视台湾这个。但是就是说，从特朗普的一任期来看呢，他是把这个，因为他不重视台湾，所以他不亲自处理台湾问题，而是把这个台湾问题交给他的国安团队去处理。那么我们看到他的国安团队是非常重视台湾的啊，所以讲这样的话呢，这个特朗普号称他不打仗嘛，不打仗这个，那我个人估计就是说，只要不引起中美之间的这个直接开战啊，这个在台湾问题上，你国安团队能够，你们做的怎么方便就怎么使用，所以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所谓的政策的空间啊。因此来讲，这个说出卖台湾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整个结构也不允许特朗普出卖台湾，这是一个啊。那这个所谓的组合交易的问题，同样的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说我们讲中国它确实也在反突触统上采取了组合拳，包括这个对台湾的经济制裁，包括对这个法律上的惩毒，还有军演等等啊，当然还有一些会谈的这个措施也在做。但是对激进民族主义者来讲，像对司马南这样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来讲，这远远不够，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加大对台湾的施压的力度，甚至现在就应该发动这个武统啊。他们对习近平的统一问题上表示就在某种犹犹豫豫啊，是很不满意的，认为这样会失去机会。那么特朗普的当选呢，因为我们讲特朗普喜欢在国际关系上用这个交易的讲法，就让司马南这帮民族主义分子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讲你特朗普不是说如果中国进入台湾可以对中国产品征收150%到200%的关税嘛，那么在就是这个司马南他们看来呀，这是多么合适的买卖呀！所以讲中国应该要在特朗普当政的4年和他进行交易，把台湾统一过来，这大概就是他的这样一个思维的这样一个出发点和模式。
好，那方恩格教授您怎么看同样的问题？我要请教你，我们年初选出了这个台湾的赖清德政府，还有年底选出美国的特朗普2.0，这样的组合，司马南说激情戏码显然不会少。您认为特朗普和赖清德的组合究竟是会让台海情势更安全还是更危险呢？方教授，
这个要看你是从谁的角度来看。那如果是从赖清德的角度来看，台湾现任政府，如果川普的国防外交团队是非常听台湾，那对赖清德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然后会利于台湾更安全。那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政府有很多不管是小动作或大动作表现很支持台湾，那对中国来说这个是引起两岸的紧张 或不安全 的状态了。但是我真的是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新的国防外交团队的确是会对台湾有一些动作。那所谓的大动作就是大型的军售案，那另外是会不会派一个部长访问台湾？因为如果我们会回头看，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卫生部长有访问台湾，所以我们要看川普政府会不会再次派部长级人士来访问台湾。那小的动作，比如说会欢迎台湾，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台湾的行政院长进入华府。这些小动作我可以相信川普的团队会做的。 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这些都是他是中国的红线，所以对中国来说就是非常危险的动作。但是对台湾来说，他们会非常希望，而且可以接受川普政府这样做。
好的，感谢方格教授分析。那么丁玉文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你有关司马南的问题。是我记得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评论文章叫做《中共的真正敌人或是司马南门》。您说这个当局其实并不喜欢这样所谓的左翼民粹哦，在当局那里他其实只是被利用的价值，然后被抛弃，被鼓动起来的左翼民粹不甘心被当局利用，一旦当局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或是未来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的话，不排除在别有用心的司马南门的鼓动之下，左翼民粹会调转枪口对准中共开火。我不晓得您怎么看，从这篇您过去的文章来理解，现在司马南他被禁言一年究竟反映出中共宣传的口径转向吗？加上刚才你也提到了环球时报的前总编啊，胡锡进也被禁言，现在反美民粹是不是已经不再是中共的主旋律了？或者说这种国进民退也是中共的负资产？也想请您跟我们解析一下，邓玉文先生。
这个转向目前来看还谈不上、啊，或者说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也搞定两个概念，一个是民粹主义和民独主义啊。民独主义我们讲现在是中共统治的思想基础之一啊，只不过中共对民独主义的宣传会实施一个调控，什么时候允许这种宣传的这个基调高一点，什么时候要降低这种宣传基调，看要看当时的形势需要，就要服从当时的形势。那过于激烈就打一打压一压，但是如果需要的时候就鼓动鼓动啊，这就是我讲中共的对民族主义的这个宣传策略。那么在当下来讲，显然不再适合鼓动民族主义，因为如果让民众过于高亢啊，就是一种打仗的气氛了啊。但是当局还不想打仗，所以讲我前面讲了，它也是一种单边开放嘛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不是有是，那现在说民粹主义，那对民粹主义来讲，当局是肯定是不喜欢的啊，因为民粹的价值诉求就是公平和正义啊，就是让这个社会显得公平和正义，他们就认为中国现在就是不公不正啊。民粹主义如果鼓动起来，民众是要反抗的啊。所以讲这个当局喜欢民族主义，但不喜欢民粹主义啊，对民间的民粹主义肯定是要压制的。但现在对当局来讲，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啊。那么司马南就代表着这种合流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代表吧。所以讲，我讲的某种意义上，司马南现在可以讲是撞在枪杆上了啊。
好的，我们网友有一些针对这个民粹跟民族主义的这个看法，我来念几位，然后综合再请邓玉文先生跟我们简单回应一下。华荣这位网友他说，十多年前司马南还有一点市场，他的谎言还能蒙蔽一些网民，现在广大网民看清了真实嘴脸，他的形象和言论令人反感，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中共的负资产了，他也是这样讲哦。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网友叫做对不起，这位网友叫做坐忘道，他说美国都有房子还反美斗士，只不过是吃流量的傻子。还有一位 ChiDog2023 他说，司马南既是反美民粹同时也是国进民退的吹鼓手，现在美国处于权力过渡时期，未来中美关系尚不明朗，中共现在要降低反美宣传的调门，而不是在这个时候继续煽动仇外的情绪，同时中国的这个经济下行嘛，急需民营经济来复苏和外资回归，司马南这样的左棍自然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个网友的反应还蛮踊跃的，还有 Hello 很快的念一个，民粹不是右派，极左独裁纳粹才玩的游戏，腊肉左是祸害，极右独裁纳粹更胜一筹。那个想请邓玉文先生很简单很快的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有关于民粹跟民族主义可能造成中共的反作用力。
那么还是以司马南来为做例子吧。这个我们讲这个司马南这些年的表演呢、啊、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极左民粹内部的人也是看得不顺眼，所以讲这个对他有一些过去的这样一个激烈精神曝光，特别是他跟胡锡进的这某种论战啊。我们也看到司马南前不久好像是代言吧，代西安这个代言，然后翻车，因此来讲，用中国的话语来讲，群众也擦掉了眼睛，看清了这个司马南的这样一个表演的这个背后，他其实也是为了利益，一切都是从利益角度考虑啊。从司马南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没有什么民粹不民的，只要是利益。但是对中共来讲的话呢，你这种 为了利益表示出的这样一个反比也好，或者说这个利用民间的情绪向中共当局某种意义上叫板也好啊，当然是不允许的，那就是要进行这个打压的啊。
好的，我们再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我们方恩格教授也来回应一下。这位现场的叫蓝花花的网友，他说：“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经济低迷了，特别需要西方，特别是需要美国继续对中共投资。如果在这个中共特别需要西方支持的情况之下，继续纵容类似像司马南这样的粉红大举、反美大旗，势必和现在中共的对外政策严重的抵触，限制粉红们的反美发言，就是要对西方世界示好，以期重新获得西方国家的好感。”另外，这个 X 上的网友叫弥漫。现实，他说，习主席一定要抓住川普执政这4年机会统一台湾。他喜欢交易，把台湾卖个好价钱。Reader Clear 他说，如果特朗普以关税惩罚替代军事行动来协防台湾的话，变相鼓励了中共武统台湾。要知道，这个中共为了其政权的巩固和延续，为了收复和统一台湾，是可以承担任何经济代价的。还有一位叫小富婆，这位网友他说，抛售台湾是故意带风向，中国的领土哪有全抛售？还有一位叫东南互保，他说有些东西是不能够交易的，他认为特朗普总统不会胡来。我想请方恩格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网友的不同意见，好吗？方恩格教授。
刚刚网友说，中国政府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有针对西方国家有太负面的内容在社交媒体传出，甚至要拿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实际的看待这个问题。不管是一般美国人或欧洲人或企业界或政府，不管是美国政府或西欧盟等等政府，其实目前按照所有的民调或相关资料，对中国的负面意见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封号，也就是针对这个司马南封号，也不等同会拿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如果中国真的想拿回这个好感度的话，还要很多工作要做。
好的，感谢方恩格教授。丁勇先生，我们刚刚分析了这个中共宣传口径的这个微调之外呢，我想请您分析一下习近平他本人给特朗普当选之后释出的一些讯息。我们知道他的客电，如果我们来这个详细解读的话，他特别提到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现在美中两强博弈面临一个重新洗牌的这个关键时刻，你怎么解读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对特朗普新当选总统发出的讯息呢？邓颖文先
这
生。
个习近平的这个贺电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新意，他也是持的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一贯的立场和看法啊，都是这样，什么时候都是合的两利，这道德沮丧，都是这个所谓这个处理中美关系的这个三原则啊。那么这个话在现在讲出来，这个含义还是有一点不同的，虽然这个意思是过去的一贯意思，但是也有些小差别啊。这个小差别就是说，全球舆论都认为这个特朗普现在对中国更不利。那习近平这么讲呢？我认为是，其实是他含有这个含蓄警告特朗普的这个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说，特朗普先生呢，恭贺你这个重新回国，第二次做美国总统啊。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向中国挥舞高关税的大棒啊，和他地图上围堵中国，哎呀，同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对抗，那对不起，我也做好了准备啊。因为经过你过去的第一任期，经过拜登的这个4年，中国政府已经摸清了你的门道啊！哈，不要因为我现在就怕了你，你来三把斧啊，我也早就清楚了，早就摸清了，我也工具箱里面准备了一大堆工具了。所以讲，他就是他的言下之意啊，这样一个东西，我就不清，当然不清楚特朗普是否听懂了这个言下之意了。
好的，感谢邓颖文先生。方恩格教授，刚才您说这个特朗普2.0会非常的挺台湾，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您比较一下，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的时候，我们都还记得2016年的12月2号，那个时候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给特朗普祝贺他当选嘛，那时候两个人通话十几分钟是很大的新闻。但是反观这个时间过了这么多，也经历这么多事情，2024年的特朗普2.0当选的时候，赖清德没有打电话给特朗普表达祝贺之意。您觉得现在台湾的处境究竟要怎么样更现实的 reality check 怎么来评估哦？他要如何因应特朗普2.0时代的来临呢？方格先生。
其实还是有一点早，因为上次蔡英文跟准总统川普通电话是在12月份，所以不排除会发生。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呢？其实川普团队愿意为台湾做很多事情，不管是大动作或小动作。来清德要做下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不要接受。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他接受美国停台湾的动作，那中国一定会有反应啊。那不管是军事演习或对台湾什么农产品禁止进口到中国去，或说服建交国家断交。中国一定会有反应，所以
好的，感谢方恩格教授还有邓永先，抱歉打断两位，时间有限了，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参加我们美国之音的时大谈，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究竟这一次的美国大选中是怎么样有一个假讯息的这个操作，还有唱衰美国跟唱响中国，中俄如何二重唱呢？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是樊东宁，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